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这周也邀请了晶晶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晶晶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欢迎欢迎。今天我们也会邀请两位嘉宾继续分享他们最近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从中学到的内容。
嗯，是的，上周的分享是鲁道夫弟兄在职场生活中经历的一些难处以及他克服的过程。在这周的分享中，我们约瑟弟兄会分享他最近经历的一些困难和克服的过程。
是的，每个人在生活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难处，希望今天的分享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和鼓励。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嗯，那我们送给大家约书亚翻唱的主我神。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只愿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今天的嘉宾是哪位呢？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跟上期一样，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台湾的鲁多夫，他是 WOCCM 中文台的创始同工，之前毕业于韩国的大学院，现在在台湾的韩国企业里面工作。他的信仰很虔诚，工作很认真，是一位很优秀的弟兄。 另外的一位嘉宾是 WOWCCM 的同工约瑟弟兄，他从小在牧者的家庭长大，最近刚读完成他的博士过程，是一位很聪明很温柔的一位弟兄。上周鲁多夫弟兄分享了他在职场生活中经历的一些难处以及克服的过程，这周我们就请两位弟兄继续聊聊他们最近经历的一些苦难以及他们从中获得到的恩典。
嗯，是的，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两位。
Hello， 大家好，
欢迎欢迎，可以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可以先请 Rudolph 弟兄。
嗯，大家好，我是 Rudolph， 那我来自台湾，然后之前有3年的时间在韩国生活留学的时候，那后面毕业之后回到了台湾，现在在台湾的韩国企业工作。那很高兴这次又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嗯，欢迎欢迎
欢迎。
那我们请约瑟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好，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与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嗯，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分享一下约瑟弟兄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来韩国多久了？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对，我是2017年来的，
2017年
算起来已经有8年时间了。
8年了，
我来了很久了。
所以你在韩国开始读硕士？
对，我是读了2年的语学院。
哦，读了2年的语学院。
读了1年的语学院，然后2年的空档时间，就是申请学校啊，准备，因为申请了一次，就是已经没有申请上，就是到了就死了。然后等了2年时间。然后硕士是2年时间，博士4年时间。
哇，
这样。
所以来韩国已经8年了，然后终于完成了，终于读完了博士。所以你的博士是你的专攻，是你的专业是？
我的专业是园林，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
对，或者说景观园林也可以。嗯，
可是
韩国语就是韩国语直接翻译出来就是造景。
造景，可是中文的话没有这个专业是？
有
造景这么说吗？
有
不说造景，说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所以你，可是你的毕业论文是，你的博士论文是写什么的？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城市热缓解的方面的论文。
嗯，
现在城市很热嘛，有热的现象，怎么去缓解，用什么样的策略去缓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
哇，很想知道这个策略是什么。哇，
就是很热的时候怎么缓解嘛，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热的空间里面，就是能够加上一些的设施啊，通过一些的别的手段让温度降一些，降得更低。
那心里如果很热的时候怎么缓解，可以问你吗？
这个得问心理学，
就是
问上帝了。
就是像是火大的时候，因为火很大就很热嘛，要怎么缓解，这个可以问你吗？
这个祷告吧。
祷告。
好，没问题。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是吧？哦，所以其实写论文花了多长时间啊？
写论文花了，
可以靠近麦克风。
写论文大概花了，我是3篇论文组成的，所以我整个博士阶段都在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它不是一下就是写了一篇，我是3篇的这个学术论文组成了1篇的博士论文。是这样的。
所以整个博士期间都在写，是吧？
对对，一直博士过程是一直在做研究，一直在写，一直做研究，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
哇，
没有结束好像。我现在还在改论文写论文。
还在改。
对，要投学术论文
啊。
也在改，刚才是从学校直接来的。
那很好奇，就比如说你这个
可以靠近麦克风，
你这个论文的话主题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是不是很具有实践性呀？
对，就是根据社会上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一些的问题，然后通过我们的策略怎么去解决。
嗯嗯，
通过模型去模拟，然后再实际去验证。
嗯嗯，
通过这样的方法。
哦。
其实我没读过硕士也没读过博士，可是我学本科的时候也很痛苦，觉得因为每次考试的时候要准备考试啊，然后其实我成绩非常好的，我拿到了第一名，我毕业的时候拿到了第一名，可是压力特别大。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有奖学金嘛，如果没有奖学金我继续不了。<笑> 所以我非常认真学习的，可是每次准备学习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所以想象不到那个硕士期间啊还有博士期间的写论文啊，然后学习的压力多么大。现在回想当时上本科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轻松，本科什么都不是，是吧？因为听上课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不重要，就不重要，因为老师上课讲的内种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对，最基本的，
都是可以查阅到的。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些研究都是没有的，
对，没有答案的是吧？没有答案，
你要重新，你要自己通过做实验呀，通过做研究把这个结果给要自己找答案的一个结果。对对，那是不太很不一样的学习方法，
对，看不到的路是吧？看不到的路。
人家说博士就写论文像生孩子一样，
啊，就是没有，你要，你生过三个孩子，生了三个是吧？现在是第四个啊，辛苦了辛苦了。
就是博士期间也是蛮辛苦的，刚才弟兄上一期分享他的那个工作的时候不是加班吗？咱再想想我们加班比他们多耶。
啊，其实你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是吧？这个也没有。对，然后我们每天都像我基本上都是十点以后才回家，有的时候十一点十二点以后回家的也有。是啊，因为我跟他一起之前一起录幸福时光嘛，幸福时光一个另一个节目嘛，然后我们要录这个节目的话需要提前准备，我们 一起定日子，然后在线上见面，开会吗？然后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每次跟他线上见面的开会的时候，他还没下班，一直在研究室，所以好像已经十点了，这样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有点习惯了，都是也是神的恩典嘛，就想明白了，之前习惯不了，就是觉得哎呦好累啊，然后后来 有神的恩典托住，就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就是内心中有那种力量。要是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话，就觉得可能就放弃了。我来韩国留学之前，我如果想到哎呀我要经过八年以后才能毕业，我可能就不会来了。经过八年后才能，好不容易，
我就不来了。
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所以其实你在韩国待了八年，你应该有蛮多的经历吧，其中有最难忘的是留学期间最难忘的是，难忘的最近就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毕业典礼，上前两周刚举行，就是终于这个博士课程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也是非常难忘的。人家说，有人说博士入学，博士只有两个时刻最开心，其他时间都不开心。只有两个时刻，一个时刻是入学的那一刻，非常的开心；一个时刻是毕业的那一刻，非常的开心。那中间都很痛苦，中间就是这个过程就非常的不幸，黑暗时间。对对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毕业，然后事情又很多。<笑><笑> 就是我们在做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要做就是教授有一些项目要做一些项目，也要参加是吧？对，还有有的学生可能我是中国人还好一点，但是韩国人可能更忙，他们还要做一些行政的一些的事情，
业务，行政业务，
对对，行政业务，就是事情特别繁琐，
嗯，
也非常多。
我之前读了一本书，是他是首尔大毕业的，他是读后的， 读博后的一个人，读博后，然后postdoc嘛，然后他学的是生物学，然后他每天做研究，每天做很多的研究，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然后 也很最让他痛苦的部分是他要申请一些那个研究的费用，可是拿不到。因为这个费用，没有成果，有成果才可以拿到费用吗？其实基本上这些费用，这些资源是国家的资源，是那个限制是非常非常有限制的，很少很少很少，那个钱非常很少，所以他
虽然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手握大麻，然后他博后嘛，可是他每天工作量是他每天六点到十二点上班，或者是凌晨两点下班，然后他拿到的工资是不到两百万，不到两百万。他是上学的时候是吗？他已经博后了，可是他非常喜欢研究，
所以放弃不了，喜欢研究，是一种兴趣。可是他现在也是，他现在做的项目也是那个不是正式的，好像是临时工一样的概念。所以好像他说的是，他在书上说的是所有的研究员的现象
情况现实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做研究这么的辛苦，这么的难，然后这条路这么的不好走，然后觉得哇，这个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对，他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有多长，就是你那个过程不太顺利的话，就是研究不太顺利的话，还得要么就改方法， 要么就得改你的题，没人能告诉。对，要么就是你就反复的做实验，反复的去验证。像我做那个模型，然后验证的时候结果有的时候不是太满意，就得改变其他的条件，重新再模拟，再重新再验证。
所以就是一个反复的，就是很难说，在某个点如果不行，我就换个方向。 No， 就是全部要变成是要打掉重练嘛，这样的概念。是的，是是是。
所以可能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毕业。对，这个应该很难。对，我是还有就是关于毕业的事情比较难忘的，就是感觉到神的恩典特别特别大。就是我是本来是这个学期，就上个学期我是没有办法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一个行政处理啊，就是没有 没有处理好，就是因为我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要提交那个文件，然后也没人告诉我，也没人告诉你，对，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没有提交，他是他比如说是你是推前面两个学期你要去提交，不是说你今年要毕业你这个学期要毕业上个学期提交，不是这样的，你要这个学期毕业你上上一个学期要提交。
哦，有这样的规定，可是你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外部审查员，就是推荐的，就是你不是论文申请吗？一个外部审查员这样的一个要申请。然后我不知道，我是这个学期毕业，然后我准备这个学期毕业，我上个学期申请的。然后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然后后来就是说，就是这个学好像这个我们学校也发现这个规定好像似乎 有一点点不太合理。就是要推迟，要往前推两个学期，人家有很多时候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反映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说给学校联系，他就说这个可能这个规则要变，但是什么时候变不知道，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了，然后他就给我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毕业，
因为本来是可以毕业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没有提交，行政上没有问题，没有提交必毕业了，也就觉得还要再等半年时间。因为现在不是越来越多，晚半年毕业就竞争压力特别大。对，竞争压力真的很大吧。然后等我这个学期开始就是论文写论文答辩的时候，就是这个已经改了，就是这个规则已经改了，就是可以这个就可以推迟一个学期再补， 再提交也是可以的。幸好。然后就毕业了。就是我上一个学期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就不能毕业。 真的。也是神的恩典，我想。辛苦了，辛苦了。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你也其实
心里有点着急，对，一下就不开心了。然后教授跟我说，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给教授说了，然后教授说可能我毕不了业，当时我就我说怎么回事，心里开始黑暗。对啊，为什么毕不了业，然后就非常的
有点不太开心，不是有点非常不开心，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呀？就是最后还是毕业了，感谢神的恩典吧。啊，辛苦了，辛苦了。嗯，
对，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吧。你其实也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你在韩国待了八年，其实对<笑>
经济压力也蛮大吧，虽然拿到工资也，可是工资是也不到韩国的最低薪。研究生的话，博士生或者研究员工资有点低，就是
不是有点低，
非常低，但韩国人的就是非常低。但是还是比国内读博士的好很多。哦，哎，因为上学的期间都是这样，然后
但也有神的恩典嘛，就是没有什么，但是够花，够花，够花啊。但是虽然没有什么存款，但是没有什么存款，我俩就差别就比较大，我俩年龄差不多，在弟兄就有很多存款了估计，然后我是我怎么又不要比较，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神的恩典嘛。哎，都是神的恩典，够花就够了。对对，够花，神的恩典够用，
没有饿着是吧？哎，没有饿着。嗯，哦，是这样的。嗯，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嗯，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我比较喜欢听的一般都是比较老一点的歌。
啊，老一点的，我想推荐一首是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这样的一首歌。
这也不算太老吧。这个算比较很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歌，
小的时候都在听。嗯<笑>
我听喜欢的。对对，我非常喜欢这首。
任何环境不要惧怕。对，为什么喜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难处，觉得前面好像似乎走不下去的一些状况，似乎觉得很大的危险，很大的困难。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投靠在神的面前，神用他足够的恩典然后够我们用的。
嗯，感谢主。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任何环境不要惧怕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주님 나를 지켜주시네, 아무것도 두려워 말라, 주 나의 하나님이 지켜주시네, 놀라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以斯拉的任何环境不要惧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第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罗德福弟兄，第二位是我们Wolfsham的同工约瑟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所以毕业了是吧，恭喜你了。
谢谢。
那下一步是<笑>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下一步吗？对，下一步的话就是现在就是在找工作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因为你上周前面跟我们提过毕业了虽然很高兴，可是还有很多压力，不是你说过是吧？对对，是找工作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 就是当你没有找到的那个时候呢，在找工作这种过程是担心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就是会担心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啊，到底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在哪个城市，所有的都不是太知道，都是未知的，很迷茫是吧？对，一个迷茫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现在刚才也说，就是国内博士其实很多了，竞争很激烈，特别卷，听说博士都有送外卖的，送外卖，我越看到这种消息越觉得啊，心惊胆战似的啊，博士去送外卖了，真的会有，我觉得真的会有，有送外卖的，
很多送快递的呀，真的会有。
那还是留在韩国好吧，送外卖，韩国应该工资高一点，送外卖还是韩国好一点，好很多。差不多吧，不是吗？国内少很多，薪资水平不一样，薪资水平差很多，在韩国送外卖算比较高的，是吧？算很高的。应该是说至少时间拉长的话，不会饿肚子。
对，这样算很，就是你跑得比较快的话，就比较高了，就稍微有点危险。嗯，就是担心比较多，人多，所以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国内有一种学校里面有一种风气，就是他们喜欢欧美那边回来的博士，欧美的人，这也是一种困难。
韩国不是欢迎，
就是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我就以我自己是大韩民国的留学生为荣，我面对那些美国留学的，我也这样讲。
对，就站在咱们的立场没有问题，就是他们形成一种固化的一种观念，就是学校会形成一种固化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你的研究能力了。
研究能力很重要，对吧？你要有论文，现在有些好的学校他要求很多，就是要求你学校的排名，还要要求你写论文写很多，就是他要求很多。求主带领吧，就是找到一个很普通的学校就行，不期待很好，降低一点的期待，普通的学校。
然后至少是可以让你把所学的可以交给学生嘛。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所以你是想当老师是？对对，想当老师。哦，你想当老师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问你吗？哦，我记得好像在之前的采访里面好像稍微说了一下，就是我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对大学生有负担。 就我发现就是在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好的孩子，很优秀的孩子，就价值观非常好的孩子，但他们一步入大学里面，就各样的社会上的一些的不好的价值观呀，他们都在影响着他们，然后他们就变得和社会上的人一样了，就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一些罪恶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就是成年的一种阶段，就是他成年以后一旦，对，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高中一般十七十八，对吧？然后十七十八，大学就十九十八，就这样的都有二十，这个阶段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旦 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以后他很难改变。
嗯，
哎，成年人形成价值观以后很难改变。那在他们形成价值观这个过程中，如果给予很好的引导的话，就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一个正经正确的价值观，符合神的圣经的一种价值观去引导的话，那他的对他的人生就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很难改变。
嗯，
如果是被世界上的价值观影响的话，那他都带着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过他自己的一生也很难改变。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重要。
嗯，所以想当
对对，所以想当老师。那老师是最容易接近学生的。
嗯，
对，然后也是在学生心中也会受到尊敬的一个角色。
嗯，
哎，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对学生有更好的引导，因为老师本来也是指导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嗯
嗯,
嗯，
所以嗯，
对，所以说求助带领引导吧。嗯
嗯，
以后的道路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嗯
嗯，是这样的。
对，以后打算当然很多了，这个最急的就是找工作。
嗯
啊，在后面就是婚姻的事情，还得
非常应该，非常应该的，非常应该着急的，非常应该。
对对哦哦，因为要恭喜我们的月色弟兄在留学期间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对，
嗯，
都是神的恩典吧？
嗯、
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我是
我早就想问的，
真的是恩典，真的是恩典，
恩典。
对啊，对啊，因为我一直想要一直想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嘛，然后他也其实有点着急的。
嗯、
对，我也很着急，我比这个弟兄还着急呢。
就是终于遇到了，是吧？
对对，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就是你没有遇到之前也是担心很多。就说啊，这个年龄
啊，担心嘛，
担心、
哦、
哎，年龄那么大了，啊，
可以靠近
这啥时候？
啥时候？
主啊，我的，你给我预备的姊妹在哪里呢？啊，遥遥无期，好像找不到感觉那种。就是我不像，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
哦、
就不能够像不信的那样，就是广泛撒网那种，就是像无头苍蝇乱撞，广撒网，捞上哪个是哪个，是吧？然后。我们又不能这么做，就是我们要找主预备的那个，对吗？
嗯、
然后我因为我以后可能要服侍嘛，就是要加入教会啊，也可能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服侍的过程中，大学生团契啊，就是要做服侍的施工，那得有师母的一种那种负担。或者说他能够担当这样的一种品格，
嗯，
这种信德，
嗯，
信仰的水平，
嗯，
得高一点。然后我给别人，有的时候别人问我，哎，啥要求？我就想，哎呀，信仰好的，最好可以做师母的这样。然后有人就说，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姊妹都吓跑了。
不好意思，我笑话这么大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有的有姊妹对我这么讲啊。然后后来我想也是啊，这好像这么一说得别人造成很大的压力是吧。
很大的负担。
但是我内心中还是在寻求。
哦。
就是我在就是接触的人啊，就是教会里的接触的人在看，就是哪些人他可以。就是能够达到就是师母的那种、
嗯、
信仰的状况、
嗯、
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负担。
嗯，
然后在我就是去年有一个姊妹就是来到我们中间、
嗯、
就来到我们教会做那个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施工。
嗯，
她是在读语学院，那时候刚开始没啥感觉，就刚开始也没有往这上面想，就是好像就是教会的同工一起服侍的。
嗯，
后来就是聊得多了以后，哎，发现哎他还有做师母的这种
潜质。
对，潜质是有。然后也有这种想法。
嗯
啊，他也有这种想法、
哦、
然后
啊他也想当师母。
对对，也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哎，但是我的年龄差的有点大，就觉得哎是不是不太好啊。然后就
有点
后来祷告就说了，我说要不咱俩，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然后要不祷告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神的安排，是不是神的引导啊、
哦、
神的意思啊。然后我说就祷告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就先祷告一下。 哦，你先跟他说了。对对对，当天没有，当天就没有同意，就觉得哎呀，你说什么呢，然后就，然后第二天又开始，他就问我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又同意了，然后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就是万一是神的预备的呢，哎，开始祷告。 其实在这个姊妹之前，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姊妹是神给我预备的，那是韩国人。哦，你以为？就是因为是在那个培灵会，就是韩国的一个培灵会认识的。嗯，然后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他在我们聚会的过程中，就是他在祷告，就是有一起合作的，一起服侍的同工。 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一睁眼，然后我就进来了，然后发现我就是身上有光那种感觉，然后他给我身上有光，对，然后身上带着光，然后进来了，哦，好像我觉得好像是他似的，最后就是忽然就是遇到这个姊妹以后，就是感觉就是一下不就是一个急转弯似的，就是一种这样的一种转变。 就刚开始对这个姊妹，对我这个女朋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有太往那方面去想，就是后来了解以后，通过祷告，觉得这个姊妹还挺适合的，然后就继续祷告。祷告的过程中，就是中间就被拒绝过好几次，就是说，哎呀，我们别祷告了，觉得不行。就是要如果 按照我之前的性格的话就不行就不行拉倒了，因为我已经祷告了，就是之前也是这样，之前也有祷告的姊妹，就是我看好的有符合师母潜质的，然后祷告以后别人说哎祷告以后不行，然后就不行了，就拉倒了，因为我已经为了这个事情交托给神了，不是我自己做决定，是神做决定，那不行就不行了，就我不强求，对，但是这个姊妹她给我讲的时候我就准备就是 就可慢，就是停止，到此为止了，然后聊天记录什么都删掉了，就那种。但是我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上学校我都会听着圣经去上学，就是我骑着自行车或者是走路去上学的时候听着那个圣经，有的时候到学校听的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直接就过去了，听的内容，过去以后。
然后就那天就非常奇怪，然后之前听到神的，就是在他拒绝我的那一天，然后第二天我就也是照常听着圣经去上学校。啊，真的？啊，听的过程中忽然就听到了一段圣经特别清楚。什么内容？然后就是士师记的二十章里面。士师记的二十章，士师记。哎，就是以色列人在攻打便雅悯。啊。
他攻打了三次，就是前两次，第一次他祷告神，他说，谁该先去攻打呢？耶和华告诉他，犹大向上去，当时会发现就失败了，然后当时以色列人有40万兵，然后那个便雅悯人只有2000、26000多人，是非常悬殊的一种战争。
但是很奇怪，就是得到上帝的许可，最后还是失败了。第二次，他说我们是攻打还是我们可不可以攻打？神说你们可以攻打。又失败了，就是以色列人又死了很多人。然后他们就在那哀哭切齿，在那祷告，到底怎么回事？这神已经告诉我们可以去攻打他，怎么还会失败呢？ 然后第三次他说我们去攻打呢还是罢兵呢，然后耶和华说你们去攻打他，他说我这一次必将他们交出在你的手中。然后我听到这段圣经觉得特别清楚，就是不是跟我讲的吗，就是即使是神同意的，神的心意也不一定那么顺利。然后我就想到，这就是对我讲的，然后 我说我本来准备要放弃了，我想到哎呀，这还不能放弃。当然，对这一段经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去攻打便雅悯支派呢，他不应该去攻打。有些人觉得他
是应该去攻打他的。在我上神学的时候，那个老师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到底以色列人该不该去攻打这个便雅悯人，然后他说是应该的，因为便雅悯人犯了罪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的，就是旧约里的神都是这样的，就是对自己的选民特别严格，对，他犯了罪一定要受到犯罪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警告，但是为什么会失败呢？是因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自己做的也不好，他们自己也有罪，神也要审判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才成功，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最好的，哎，
所以你也有罪，
所以说，然后我就觉得，哎，神允许他了，然后他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哎，那我追求他，我祷告了，他是神的心意，也不一定就立马就合适呀，因为我后来我想，我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太不坚持了，就是别人不行就不行就拉倒了。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好像，就是我一说不行你就不行，好像你一点坚持都没有，你到底对我什么样的，我到底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就是女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的女生给韩国的女生谈恋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现在年轻人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之前的和我就是稍微年龄大一点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会立马同意的。就是他要试试你对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坚不坚持，就是中国的女生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韩国的我会发现，你表白，他觉得可以，他 OK， 他就给你试一试，就谈一谈。
如果他说 no 的话，不要再来跟他表白。韩国的话好像是现在是
这样的吧，对对对，就是韩国就是，哎，我们觉得，你给我表白了，我觉得喜欢的话就可以就立马就答应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中国女生不是的，就不会，她不会立马答应的那种，然后我又是那样，人家说不行我就不行，就是太容易放弃了，太容易不坚持了，然后可能神也是要让我就让我去改变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吧。
所以你还
是
没放弃，
就
是，
对，没有放弃。我第二天就给他讲了，我就给他讲这个事情。我说我准备要放弃了，但是在路上我听到了这一段经文特别的清楚，然后上帝是给我说的，然后我们再祷告祷告试试吧。就是再就是再给他说，然后继续他又觉得又祷告。
哦，
其实他心里觉得有一些坎儿过不去
啊，
就是
不是你的问题，
那个坎是也是我带来的
啊，
因为他个子挺高的嘛，我个子不高
啊，对对对对，
他原先是比较喜欢赞美
高的
赞美的弟兄，
就
是可能他的想法是找个带赞美的弟兄，然后他也喜欢赞美，就是一起这样的服侍，当然我说你看教会里的哪个牧师哪个主任牧师是带赞美的，都不是都是已经不是都是在信息分享吗，就是我说你是不是想一想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做师母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不是错的，就是你找的对象是不是错的，就是让他自己再考虑考虑，然后他也想的就是可能以后在教会里服侍啊，教会里面可能有什么团队啊赞美团队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想法，然后后来我给他说这样，然后再继续祷告，中间说了以后又拒绝了，又拒绝了，就是几次嘛，然后
一共多少次啊？
一共三四次吧，
好心疼。
要是按照我之前，绝对就是就。就拜拜了，就放弃了。但是这个经文啊，就一直在提醒我，
一直鼓励你。
对对，然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继续的在给他说，给他交流啊，然后继续的追求，然后最后就同意了
啊，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吧。
恭喜你，恭喜你，
不老不弃啊，这个神学家。
恭喜你啊，
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精神的，我也不愿意这样， 就是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我脸皮很薄，就是我平时比较开朗的，但是这方面我一点都不懂，就是我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我没谈过，就我俩差不多就没有谈过，我第一次谈就是没有经验。他不是，那我误会了。不过零跟一其实就是差一而已嘛，就是<笑><笑> 就是这方面就比较不是太通啊，这是你的第一场，对对对，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我很多人是这么观点，就是你多谈几次试一试，但是我一直认为这样是不太符合圣经的，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自己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是他们 自己没有上帝的那种引导和感动，他们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他要试很多种，哎，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自己的对神的引导不清楚，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神的引导清楚了以后， 我觉得谈一次就OK， 对我来说的话，我本身也是这样想的，就谈一次，一生只谈一次，就这样。恭喜你，
结婚的时候 跟我联系。好，所以我们的月色弟兄正在找工作，
对，也要快点结婚，是吧？嗯，对的。但是我还会在这留半年的时间，因为要找工作的话，即使找到的话，他也要明年
今年年底才能够去正式的工作，所以这半年的时间是在这做那个研究员的身份。我的签证已经换成功了。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要回中国，
对，以后回明年吧，可能。
所以今天两位最后有没有话想跟听众们说吗？我觉得可以靠近麦克风。<笑> 对，我觉得刚刚听到我的好弟兄的这个分享，真的是，虽然说他曾经没有谈过恋爱哦，不过我觉得这是重点吗？但是我听他在跟他现在的女朋友前面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他所讲的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信仰的认知是充分的。
对，像其实他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印象深刻嘛，他的女朋友是喜欢敬拜赞美的，那他自己是走讲道的，可能比较偏牧者的这个路线。对，那很多时候其实人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哦，我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我希望说对方也是一样，可是这就会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两个人都赞美，然后你们就是 只会赞美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别的，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有的时候在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部分可能就会受到限制嘛。那再来就是其实曾经我跟我一样教会的人们，我们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到底是找同质性高的又或者是互补的，是哪一种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们回归到圣经去讲的话， 其实圣经就已经把男女的这个身份的不同其实它就有定义嘛，说男生是家中的头，那女方是身体，所以基本上就是头跟身体是要互相配搭，那才能够去成就一个完全的肢体。那没有什么优劣也没有高或低，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一样宝贵的。对，所以我觉得 刚刚他可以跟他的女朋友去提这个事情就非常好的事，如果说他们走在一起真的后面有好的结果的话，这也会是一个很互补，甚至是可以成就一个教会的事情。有人讲到，也有人敬拜赞美，那两个人可以各司其职去让一个教会能够去完整的成长，健康的成长能够比较完整的让这个教会能够去发展，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这个包括说刚刚提到的几次的沟通都不放弃，那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呼应一下，其实刚刚你提到说在跟你的另一半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你跟他沟通第一次他拒绝了，为什么后面他又会再给你机会，又会再跟你沟通，表示你讲的东西其实有道理，又或者是说是符合圣经的，所以他回去思考了之后他觉得可能当下他的反应不见得是合乎心意的，又或者是说可能神已经要给他合适的东西，那他不要太快去拒绝这件事情，所以他后面回来找你，那又成功了嘛。对，这个所以其实神就是有在背后去掌管这件事情，我觉得听完了你的分享的时候，这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嗯，对，
反正恭喜你。所以最后约瑟弟兄有什么话想跟听众们说吗？好，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走的过程中，走路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的迷茫或者是暗淡的时刻。<笑><笑><笑><笑><笑><笑> 但是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说的，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就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只要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走，就是我无论如何都要走到神的道路上面，有这个心智的话，神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觉得当我们去用信心去交托的时候，神都会带领我们走过。嗯，是的。
那卢德普呢？卢德普有什么话想跟听众们说吗？哇，我刚刚其实好像，我好像太快讲了。其实我的感想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信仰的路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像刚刚提到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困难，一个坎，看起来是把我们挡住了，但是这个都是神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磨练，我们能够去变得更加成熟，能够变得一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的过程，对，就是上帝他爱我们。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常常讲，他唱是讲一步又一步是恩典之路。那我觉得也可以提醒大家，是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在往前走的同时，我们每一步都可以适时的停下来看一下，说神对我们的带领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是不是有真的走在真理的这个路上？就是 有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说我们往前走一步，然后都没有停一下，就急着要走第二步了。那这个跟我之前分享的，无论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在规划人生的路的时候，他其实在他出来留学以前，他已经想好了，我的下一步是留学，我的下两步是我要回国，或者是我要做什么。那其实如果说换成感情的事情好了， 有些时候有些人是，哇，一看什么觉得这个人好漂亮啊，然后这个我就想娶他，你连聊天都没跟他聊过，你连相处都没有相处过，你根本不理解这个人，你已经想到下两步的事情了，这个有些时候是我们要很小心，是不是我已经跑在上帝的前面了。对，就是有的时候跑在上帝前面两种，第一种是他想要走捷径，走捷径就是 我希望说我能够走得快一点，然后会害怕说我走得慢是不是就会像刚刚提到的，无论是困难或是苦难，所以说人会有一种情况是想要去，希望说透过自己快速的行走去闪掉那些可能发生的困难，因为不想要去面对这个困难，就觉得走捷径是快的方式。但是走捷径其实常常我们就是会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嘛。那还有一种是 可能是我们也要小心说自己的骄傲，如果今天我们害怕上帝给我们的困难或者是苦难的时候，我们选择用我们自己方法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如果这样的情况我们脱离了神的保护伞，他的保护圈，有可能那个苦难就是从仇敌或者是从这个社会来的，那个可能对我们会是更大的痛苦。对，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时候人会忽略的地方，我们会害怕说神给我们痛苦，为什么要让我就是遇到一些试炼，然后呢我们就离开神，结果我们不知道说离开神其实我们把自己 人生的方向倒到了我们自己去找撒旦，然后可能会面对的是从撒旦而来的试探，那个跟试炼就不一样了。
嗯，
对，
是，
嗯，是，所以不要骄傲，然后要顺服上帝的带领，是，
就是忍耐，不要急。
对，
对，
是。所以我们的晶晶姊妹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吗？有什么祝福的话，鼓励他们的话，因为也可以说是我们已经都结婚了嘛，
祝他们的感情找到灵魂伴侣。
谢谢
谢谢，
就没了。
不是最急的吗？
好，
对啊，那可能还要再祝福一下我的好弟兄约瑟，他还有未来的道路跟找工作的这个部分嘛。
对
对，对啊，你确定要回国吗？要不要在韩国多留一下？万一你半年后就回去了，那我明年以后来韩国，我找谁呀？
这个我是一直在，对，我得需要更多的去祷告。如果神说留着就留着，然后目前的打算是回去啊。
太棒了，还是依照神的带领。
对，
没错。
好的，祝福两位，
谢谢
谢谢。
还有很多故事还没分享吧，可是下次应该还有机会吧。我们今天到这里吧。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谢
谢你们，
再见。
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 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吹到你怀里，我的灵雀跃唤醒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
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两位弟兄一起分享了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然后主要分享了约瑟的故事嘛。
对对，
约瑟在写论文的过程啊，
对对，
然后他通过了，然后他毕业了，然后再找工作嘛。
对对，
哦，听了他的分享应该有蛮多的感触吧。
对对，感觉因为就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一样，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的嘛。
对，
那时候已经在学校学习写论文毕业找工作，然后找对象结婚，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得当时也是同样跟他有一样的那种焦虑，有一样的这种就是迷茫嘛。我感觉是的，听他这样讲就想啊，那我以前应该也是跟他一样是这样子，比较心里面有这种各种不安呐、和焦虑吧。但是我就觉得他因为他是有信仰很虔诚嘛，就像他约瑟说的那样，他有信仰，所以他目标很明确，就包括他找对象都提前都有条件了嘛。
对。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就是很迷茫那种，对，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呀，然后可能遇到了觉得合适就是了，或者说工作的话也是各方面条件合适了就去了，然后可能就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过程嘛，感觉是。
所以呢？
感觉就是有信仰，信仰有无的话，还是对人生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感觉是。如果那时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信仰的话，不知道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活法，不知道。有时候会这样想吧。
对，就是有信仰不等于没有苦难，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苦难的话是避不了的吧，是人生，我觉得是人生的必修课。
对，必修课。
对，我觉得没有苦难怎么成长呢？就是说就是说以前嘛会很害怕，现在也害怕，就是谁喜欢就是有错遇到挫折呢？没有人喜欢。但是现在就是年纪大了嘛，经历多了，就觉得哦，人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嘛。然后我觉得有波浪来的时候的话，就是还是就是迎接它呗，就是说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我觉得而且现在有了信仰之后的话，有了寄托嘛，有了支撑，我觉得更是就是说能够去积极的看待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吧。
对，还是不喜欢苦难，可是学会了迎接。
对，学会了去如何去面对，然后面对之后的话，其实这种苦难的话其实过了也就过去了嘛。
对，
那现在回首看过往，
不会永远的。
对，不会永远的，就是说但是那种就是在迎接苦难的那这个瞬间呀，那种就是比较这种恐惧、害怕、不安那种不好的那种情绪的话，现在慢慢的成长之后的话，就学会去接纳啊，这种不好的情绪的话，它也是一种情绪。
对
对，也是就是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现象。反而是这种不好的情绪的话，会促进一个人的成长，会让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的丰满。
对，
怎么可就生命当中不可能全是美好的东西吗？
对
对，所以有了这些遗憾或者这些挫折，这些不好的东西的话，才会让这种美好的瞬间更加值得去珍惜。 我现在慢慢的明白这些道理。
对对对，嗯，我一今天看到了月色弟兄，然后听到了他的分享之后，因为我以为他很着急的，我以为他很犹豫的，可是看到他还是很开朗。
对对对，因为他坚信主会给他安排好一切，包括女朋友。
对，因为还是很开朗，所以我觉得还是主的孩子，主的宝贝。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也能放心。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了，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通过 IG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WOWCCMCHINESE、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可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第一，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第二，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第三，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翻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在呼召我之处。下周见，主内平安。
下周见，主内平安。
心情摆，自我照我知道。
可知。